有时候啊，我们会把他需要的时候才把圣灵请出来，那平常这个不太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关在一个地方啊。这个就好像说哈，这个房间里面哈，应该最重要的位置应该是这个位置，对不对？它应该是就在这个教室这个教堂里面最重要的位置在这里。可是呢，平常我们怎么对待它呢？我们好像把它放在那个储藏室那个地方。那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请他出来，那如果没有需要又把他怎么样送回去，这是我们对待圣灵的办法。可是这么跟我们这么亲近，常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这样的紧密的关系，那我们却好像置之不理，或者是对他没有太多的这个关系。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各位来谈到我们怎么与圣灵相交，与圣灵相交的意义是什么。在保罗祝福的用语里面啊，他这样说：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很不幸哈，这个感动翻得很不正确啊，他不是感动，他是圣灵的相通，或者圣灵的相交，或者圣灵的交通，常与你们同在。所以保罗把恩惠归给了耶稣基督，把慈爱归给了父上帝，但是把团契或者交通或者分享归给了圣灵。所以从保罗的经历里面，我们看见圣灵里面的己，它是显然是可以交通的。圣灵与父跟子的交通是完美的交通，没有任何障碍。你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我们也会有教会的生活或者团契的生活。请问我们团契的生活里面，我们弟兄跟弟兄的交通，我们弟兄我们姐妹跟姐妹的交通，会不会有障碍？有没有？有吗？
有。
为什么？因为如果有人这个不想交通，不想分享，那就被卡住了嘛，对不对？或者有人觉得我们之间有这个误会，那交通也会受到阻碍。那所以有很多的理由会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肢体之间的交通是有障碍的。但是请注意，圣灵与父子的交通是没有任何障碍，是 perfect， 那个关系啊，就好像这个心意相通。有一句话哈，在神学上叫做perichoresis， 这个 peri 就是周围的意思， choresis 就是跳舞的意思哈。那就是说他们是好像一同跳舞。意思说，各位看过那个这个北韩的阅兵吗？看过北韩的阅兵吗？如果你们看过那个 Nine 或者是什么哈，那个阅兵哈，哇，他们这个阅兵哈，你从这边看过去，好像一条直线；你从那边看过去也是一条直线；你从这边看过去也是一条直线。哇，从哪一个角度看过去都是非常，越是专制的国家，阅兵越整齐，是真的嘛哈？因为他们要求非常严格哈，那所以他们的动作是整齐划一的。还有一种啊，就是那个跳舞哈，这个我现在讲的就是 perichoresis， 就是复盛复存，复盛盛就是渗透的盛，复盛复存，存就是存在的存，复盛复存，也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彼此亲密的关系，彼此心意相通到一个地步，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障碍。他们之间的心意是完全相通，他们之间的交通完全一致，没有任何一点点的障碍。所以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是一样，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一样。你跳舞的时候呢，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几乎都好像整齐划一，不管从左边右边前面后面来看都一样，都这么的整齐划一，就是 perichoresis， 就是复盛复存。这个就好像各位知道有一个人叫赵元任，他写了一个词哈，就你侬我侬， 你知道吗？意思是什么？你拿一块泥，我拿一块泥，那把这两个泥啊混在一起哈，然后搓一搓，搅一搅，那这个你这块泥里面就有我的，那我这块泥里面怎么样？有你的，就你浓我浓，所以到最后两个怎么样？分不开，你是谁？我说你是哪一个泥，我是哪一个泥，所以你的里面有我，我的里面有你。那么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之间关系啊，他们之间渗透的关系啊，是这么的奇妙，这么的完美，到一个地步没有任何障碍。所以圣灵能够渗透父子极深的奥秘，就是极深父里面极深的奥秘，他都可以渗透，他都可以理解。这就是父圣父存，所以圣灵他可以与父跟子相交，他不但跟父跟子相交，他也跟众圣徒相交，他可以跟我们相交，他可以跟我们有交通。那我们与圣灵相交，就是与父跟子相交。好，这是首先提到相交。那这个到底这个相交，这个团契 koinonia， 这个 koinonia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它有这几个意思，它这个希腊文里的意思里面非常丰富，它有交通、分享、传递，都包括在 koinonia 这个概念里面。比如说分享来说，这个分享对希腊人来说啊，它是分享那个财物，包括分享财物物质的分享，还有喜怒哀乐内在情感的分享，还有我们的工作、未来的计划、家庭的生活等等，都包括在 koinonia 里面。所以这个分享的层面非常丰富，它不是只有我们谈教会的事工而已，它也包括我们可以分享基督徒之间的生活，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计划是什么，你在职场上我的计划是什么，我的担心是什么，为什么忧愁的，为什么感觉喜怒哀乐，都可以分享。所以换句话来说啊，这个我们的生命跟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是与圣灵分享的范围，所以我们可以跟圣灵相交。这个相交啊，不是只有属灵层面，包括我们现在生命的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可以与圣灵相交。哎，有这个认识非常重要，因为等一下我们进到实践里面去的时候呢，哎，这一点非常重要，原来我们可以跟圣灵分享每一个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那传递是什么意思呢？ transfer， 在过去啊，邮差，现在还是用邮差嘛，哦，现在 UPS 啊，或者是你用什么快递哈，但是最后还是要邮差来送嘛。好，那所以从甲地 A 到你有个包裹，从 A 要送到 B， 要透过邮差。不管中间的过程也许是飞机啦，这个轮船啦，或者是什么，但是呢，无论有一段时间，有一段一定是什么，透过邮差送到你家，对不对？那你签个名这样。所以我们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恩惠，是透过谁来传递呢？圣灵。我们能够经历父上帝的慈爱，是透过圣灵。所以罗马书五章五节怎么说？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能够经历到上帝的爱，我们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奇妙的爱，是经过圣灵传递在我们身上。所以圣灵的传递就非常重要，他把父的慈爱传递到我们身上，让我们感受到，他把耶稣基督的恩惠传递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经历到，这就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怎么为什么能够跟圣灵相交呢？因为他是独一真神的第三个位格，所以圣灵是一个 personal God， 是有位格的上帝。这个位格啊， person 就是人格的意思，但是我们讲到人的时候，我们说你有人格，但圣灵不是人啊，所以我们不能说圣灵有人格，所以我们就把用一个字来说圣灵是有位格。因为你如果说圣灵有人格的话，那就把圣灵贬成为人啊，我们说圣灵有位格，所以圣灵是有位格的上帝。所以人格跟位格基本上是同样的概念，只不过因为他是神，所以我们说他有位格。那人格的表现呢，就是你会有意志嘛，你会有想法嘛，你会担忧嘛，你会说话等等。那我列出的这些经文啊，都是指着位格的表现。 所以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随自己的意思，所以他有己意，他有自己的想法分给个人的。那罗马书八章的十七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晓得圣灵的心意，他的 mind 的，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来求。那么以弗所书四章三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他也会担忧啊，他会担忧啊。那你们也是受了他的印记，所以这就是位格的表现。另外使徒行传十三章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但是圣灵怎么说我们不知道，但是肯定是在当场那些人在进食祷告的时候呢，哎，圣灵用一种可以他们可以理解的方式对他们说，或者在他们心里面对他们说话，说要不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招他们所做的工，甚至呢是他们在进食祷告的原因，就分就被圣灵感动说出了这样的话。所以圣灵会说，这就是我们讲到这个位格的上帝，他有这些位格性的表现。所以我们应当跟这位有位格的上帝要相交，所以他不是一个无形的哦，无形的一个他不是一个好像那个我们台湾话叫做母形啊，就是什么也感受不到，不是这样，他是实实在也可以感受到，虽然看不见，所以实实在也可以感受到啊。那我们忽略，我们常常忽略这位第三个位格，那这位常与我们同在又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是常常忽略他的，所以我称他为不熟识的同在者。他跟我们在一起，他就住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对他不认识不熟识，各位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呢？的确我们是对这位常与我们同在又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啊、是很不熟悉，很不熟悉。现在接下来讲我们怎么样与圣灵相交，这个是要操练的。这个莫特曼，这个德国的神学家，他说了一句话啊，那这句话很有意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预备来。相交，这个 fellowship 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它总是双向的。请注意哈，你的祷告里面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大部分我们祷告都是单向的，对不对？我们祷告完，祷告了，不管祷告多久啊，十分钟、二十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祷告完以后呢，我们就奉耶稣的名，阿门，就走了。可是呢，其实圣灵说，哎，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还要跟你讲话，我还没讲哎。你怎么每次讲完就走了？这不是我们祷告的情况吗？我们每次讲完，很虔诚的、很认真的祷告完之后呢，哎，我们就离开，我们不等他对我们说话。可是，其实圣灵是多么的盼望跟我们相交啊！有一次哈，我在 Ashbury 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啊，那我中途因为我是一个人来这边念书哈，那我中间第二年的时候我就回去。那我就跟我孩子说，两个女儿说，我带一些礼物给你们，他们就很兴奋，知道我回去，可是我会带礼物给他们。那我到家的时候，我就按电铃，他们知道，哎，这个时间一定是爸爸来了，所以他们就打开门跑过来，就这个就是爸爸就过来就抱住了，然后眼睛就瞪着我手上有没有拿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当然知道看到我手上有拿礼物，对不对？那我说这个礼物要给你，这个礼物要给老二，这样子。那他们拿了礼物之后呢，要一些跳起来就不见了，剩下我一个很落寞孤单的父亲站在那个地方。我多么希望，我好久没有见他们的面，当然我礼物给他们，对不对？但我也希望怎么样，我跟他们多有点讲话嘛，对不对？可是没想到他们拿了礼物怎么样就跑掉了，他完全不在乎我在那个地方站着。我就忽然间感受到一个孤单父亲的心灵。你看我们很多时候啊是看重 主的恩惠，但是不看重施恩的主。我们许多时候是要主的祝福，可是不在乎祝福的主。当然我们跟父相交，我们跟子相交，我们跟圣灵相交，他我们也一定会领受这个这样的祝福的。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就是只要这个，我们忽略了那个施恩的主、赐福的主，这就是我们祷告的情况。那更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是单方面的。可是麦特曼说，说祷告这个相交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它总是双方面的，伙伴必须有一些共同点，而且必须能够彼此互相分享。所以我们跟圣灵是要互相分享，因为这位常与我们同在又住在我们里面的，他多么渴望跟我们分享。可是我们怎么样，常常单向的祷告完之后我们就离开了，我们就没有再继续的等候等候。那其实对圣灵来说，他已经 ready， 他是准备好，随时准备好跟我们相交。可是我们这方面呢，好像我们不太看重这个重要性。所以这里说伙伴的话必须要能够互相分享，我们跟圣灵可以成为伙伴，或者说我们跟圣灵啊可以成为伙伴，或者说我们成为股东。我们说啊，如果是一个公司的话，有大股东跟小股东，那我们这些都是小股东，圣灵是大股东啊。那我们要跟这个 partner 要互相分享，这就是为什么要相交。那相交里面是需要操练的，不是一开始就理解的。那我们可以把怎么样的相交呢，可以把小组分享的概念或者团契分享的概念应用到与圣灵的分享里面。我刚刚说过了，我们要过团契的生活，过教会的生活，我们总是不会独来独往。如果一个独来独往的肢体，他就没有过教会的生活；如果一个独来独往的肢体，他就没有过团契的生活，他就没有过小组的生活。所以教会里面不是只有教会而已，我们教会里面一旦又应该把它分成团契或者是小组，更小的就是十个人一组。那这样的话进入那个更紧密的关系里面，那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弟兄姐妹感受到我在这个地方有价值，我在这个地方有存在感。或者你去大教会啊，如果你去那个 Lexington 教会的话，那这个教会假设2000人，那你没有进入里面的小组的话，你就居然会离开，居然会离开，你好像缺少存在感呢，你好像缺少归属感呢，对不对？我刚刚听到一个弟兄，他说他也去过那个Lexington 那个教会，可是因为没有进入那个小组里面，他觉得哇，这个教会啊，这个人来人去啊，那怎么会认识别人呢？因为你没有在一个小组里面，你没有在一个团体里面，你根本不认识旁边人是什么。所以我们为了要让我们有归属感、有存在感，我们一定要进入小组里面或者进入团契里面。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那里面分享交通，那我们可以把小组分享的概念用到与圣灵的分享来。我刚才说了，这个我们的分享可以包括生活生命的每一个层面。各位，如果你在小组里面分享的时候，真正好的分享的话几乎是无所不谈的。比如姐妹的小组哈，他们可以谈很多事情，他们甚至可以谈老公的一些事情啊。那这个，那他弟兄有时候会谈那个太太的一些事情，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哈，小组里面谈的哈，不要履历出去给别的小组知道，一定要保密，要不然的话，下一次你这个小组里面的人哈，从别的小组听到有关你们谈的哦，下次他再也不敢谈了。所以小组里面是要保持保守秘密的，就是说跟小组里面十个人谈的话，你只能在这十个小组十个人里面来谈，你千万呢，他们谈一些很私密的事情，你千万不要这个好像那个大喇叭大嘴巴，就好像那个广播机哈，就封这个送出去了，那下次他知道的话他怎么会敢再交通呢，对不对？所以请注意啊，在小组里面在团契里面分享一定要保守秘密，在这个团契里面分享，不要让别的人知道啊。这就是小组里面在进行交通分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一些注意事项。 好，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组里面，分享的这些很有趣的事啊，很伤心的事啊，有什么计划啦，或者是有什么想法啦，都可以跟我们小组里面的人分享。同样的，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概念，把它用在我们与圣灵可以这样的分享。这样各位明白吗？好，我现在请几个人哈，我这边两个人，这边两个人，这边两个人，这边两个人，这边两个人哈，来讲一下，你觉得可以跟圣灵分享些什么？好，我从这个区块两个人好不好？来这样看，你觉得可以跟圣灵分享什么？有没有人想一想？
什么可以分享？
对，什么都可以分享，但是具体一点。
工作的困扰啦，
工作的困扰，对，这个可以分享。还有没有？好，这是一个人讲一个就好了。这边有没有？
身体上的不舒服。
身体上的不舒服，可不可以分享？可以啊，这个是分享嘛，对不对？这是孔努尼亚。好，这边你们两个人讲一个具体的。
世上的需要啊。
世上的需要。
服事上的需要，
服事上的需要 ，OK， 我们这弟兄非常属灵，服事上的需要可以分享，很好，这真的，还有没有？
我们自己的一些情绪的一些波动。
对，有时候服事当中啊，或者工作当中有没有情绪啊？会有情绪的，那这个不好意思分享吗？可以分享，哎，这个就是真实的分享，好，好，这边有没有分享？再讲具体一些。
软弱，
软弱，个人的生命中的软弱，还有没有？
家里边遇到的困难。
家里面遇到的困难，家里面遇到困难很多嘛，对不对？包括孩子的学习啦，包括孩子被叛逆啦，这都可以分享啊，可不可以跟圣灵分享？可以的。你看到，我现在就是要让各位具体化啊。好，这边。
高兴的事情。
高兴的事情，好，后面来，啊，后面，
我跟他讲的，
哦，你们两个心同一感啊，同感一灵，高兴的事情，好，还有没有？
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可不可以分享？哎，有些时候不好意思跟别人讲，你可不可以跟圣灵分享？可以，真的，这可以分享。好，那最后这一边。不要一直看着我，两个人就好了啊。
跟子女的关系
啊，
子女的关系，
跟子女的关系，亲子关系可以分享哦。好，好，还有没有？
就是很多时候你觉得无能为力了，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你就走到尽头的那个，你就去。
对，对，这个时候已经好像无能为力了，可不可以分享？可以啊，所以我们综合。每一个弟兄姐妹想，你看这个分享的层面很广，对不对？但实际不实际，非常实际耶，几乎生活里面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可以分享，而且你跟他分享的时候，分享完了，你要稍微等他有什么有 feedback， 不要分享完就走掉了，等他有，因为这个是双方面的嘛，双方面的操练啊，他已经预备好，但是我们这边要懂得知道怎么样领受他给我们 feedback， 在分享的时候如果有人不愿意敞开，那么这个小组就很难进行下去了，关系也不可能晋升，所以在小组分享当中越敞开越好，如果有人不讲，一个人十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不讲话，哎，就卡住了，那卡住也就气氛就会僵了，可是大家都很热烈的分享，很热烈的分享，哎，这个小组的关系营造的关系就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好，越来越美好，越来越亲密。同样，我们跟圣灵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可以跟他分享每一个层面，而且呢，我们等待他跟我们分享，然后呢，我们大概每一个事情，我们的想法都可以跟他分享，这个关系就越来越亲密，越来越亲密。各位，这个是很宝贵的，我们可以跟这位赐给我们的宝贝师分享生命生活里面的每一个层面，这是多么宝贝啊！